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正道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啊，《创世纪》第十九章，整个一章哈。我们来看，我们首先看《创世纪》第十九章一到第三节。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啊。我们来看一到三节哈。第一节哈，第一节说两个天使，原文是两个使者啊，这个字的意思是。指呢国家和国家之间呢，如果开战的话呢，首先会派遣使者啊，派遣使者，就是国与国之间开战的时候派遣使者。我们看到啊，我们需要注意哈，这两个使者呢，他刻意在什么时候？在日落的时候进入索多玛，也就是说在人可以看见的时候。你注意啊，这时候整个城的人能够看到这两个使者啊。而且呢，两个使者呢也代表两个见证人啊。看《申命记》17章、《申命记》19章和《马太福音》18章，还有《哥林多后书》13章，以及呢《启示录》11章都提到，在律法中如果施行审判的话，要打死一个人需要什么？两三个见证人啊。也就是说呢，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前面18章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已经听见了索多玛他的恶。啊，他那些罪恶啊，那些哀呼的声音呢，到达神面前。但是呢，如果呢要将这城毁灭，神呢就按照律法当中的这样的条例啊，派两三个见证人，有两个见证人要进入索多玛啊，来去见证他里边的罪恶，然后呢再实行审判啊，实行审判。大家看《创世纪》18章20到22节。啊，神呢已经听见，但是呢，如果要对一个地方实行审判、实行灭绝呢，就会有见证人下去啊，有见证人去亲自见证他这些罪恶，然后呢，对他进行实行审判和灭绝啊，是按照律法当中的条例来的。我们看啊，说呢，罗德呢，他正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说罗德看见了，就起来迎接他们，并且怎么样，双臂朝地下拜。我来看啊，首先你要注意哈，罗德呢在这里的时候，他守在索多玛门口，他一直守在这个门口。然后当他见到这两个使者的时候呢，他双臂贴地呢，然后下拜啊。我们看第二节哈，第二节你注意的口气哈，第二节这么说的，说看呐，求你们了，注意这个词哈，求你们了。他原本有个词，有这么一个词啊，说我的主人嘛，主人们啊，请转过来啊，求你们了。这全是那种祈求的语气，你注意哈。说来到你仆人的家，在这里住宿啊，并且洗脚，都是祈求哈，命令式。然后你们再早起，再行走你们的道路。但他们却宣告说，不，我们必须在宽阔的地方过夜。你注意哈。首先你需要注意一点，罗德知不知道这两个是天使？其实他是不知道的啊，因为在希伯来书13章说过，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也要说罗德呢在这里并不是因为他是天使而敬拜他，他只是强留这两个过客到他家去住宿啊。而且你看到哈，罗德他非常的迫切，而且他用的是极其卑微的态度啊，他把鼻子贴在地上啊，他称这两位使者为什么？说我的主啊，你来吧，求你了，来吧啊。即使呢两个天使拒绝之后呢，最终罗德强迫这两个人到他家里去。你注意哈，我们需要注意哈，弟兄姊妹，罗德呢，他跟之前18章。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那里看到耶和华和两个天使显现的时候，接待呢其实是有不同的。 亚伯拉罕他知道他接待是谁，你要明白哈。亚伯拉罕知道，因为他见过主耶和华啊，那两个天使呢，他也知道是神的使者，神的两个使者。但是罗德不知道这两个人是谁。你要注意，我接下来会讲罗德他为什么在这个傍晚的时候守在城门口。其实呢，他是在尝试保护这些在夜间要在索多玛过夜的这些客旅啊。我们呢去看一处经文哈，我们首先看创世纪19:5，先看这里哈。然后你看，你往后看，发现罗德把这两个人接待之后，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了，说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要去强暴他们啊，带出来。你看这些事情，你看这个第5节到11节，也就是说，索多玛人呢，其实他在傍晚的时候，在日落的时候，他们就一直盯着这个城门口，啊。然后你再看诗记第19章，诗记当中有一个几乎跟这里一模一样的事件啊。诗记第19章，你看哈，当时呢有一个利未人，他到了基比亚，在基比亚呢，因为没有人接待他，最后他想他住在街上，结果有一个老人呀，就说，你所用的我都给你，只是不可在这街上过夜。你看一个老人也在保护那个有一个利未人。后来他那个老人接待他，他们在那里欢唱的时候，说城中的匪徒啊连连叩门围住房子，对房主的老人说，你把那进你家的人带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合。你看在后来以色列的基比亚也出现过这样的一幕啊。而且呢弟兄姊妹，彼得后书也告诉我们，2:6-8，罗德呢经常在这个城里边看到有客旅这样被人害了。因为说那常为一人隐形忧伤的罗德，那一人住在他们中间，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怎么样，天天伤痛。其实罗德每一天都看见这种事情，因为有不知情的人呢会在夜间啊进入索多玛进行过夜。但是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人进入索多玛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会有全城的人去强暴他们啊。从创世纪13:13的时候就提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到创世纪18:20的时候，耶和华说索多玛与俄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然后呢他要派天使去查看。所以说弟兄姊妹啊，罗德是那个时代索多玛平原五城当中唯一的义人啊。你看创世纪18:32，到最后的时候神说有十个义人他也不毁灭。其实呢在整个索多玛平原五城当中只有一个义人，就是罗德，可以说连他妻子都不是，连他女儿都不是。你需要注意哈，罗德呢强留这两个天使，他是当做客旅去强留啊。他说他是想保护这两个人，因为他知道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在夜间进入这个索多玛，就等于进了这个狼窝啊，等于进了狼窝。但两位天使却宣告，就一样说不，说我们必须在宽阔的地方过夜。我们看到两个使者哈，公然拒绝了罗德的保护，因为他们两个人来就是要亲自见证这城的罪恶，他们以人的样式在这个城进入这个城当中，就是看看这个城的人他究竟敢做什么事情啊。所以说我们来看，我们上次讲的创世纪18章，亚伯拉罕接待耶和华和两个天使，我们讲了接待的事情。然后到16章的时候也是跟接待有关的，是罗德接待神的两个使者。这里呢在今天来说它同样可以应用在接待上，也就是说两个使者是什么，见证人传道者，罗德和他的家是什么，是接待者。最后罗德和他的家呢因为接待蒙了福，没有被毁灭。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两个使者呢就像今天的这个在世上的教会和主的门徒，我们是这个邪恶淫乱世代的见证者。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 神把我们放在世界上是什么？如羊进入狼群。我们就像那个时代的这两个使者一样，不是以头上顶着光圈然后长着翅膀那种大能的天使来到这个世界，而是一个什么血肉之躯，如羊进入狼群。在这个罪恶滔天的世界，在这个抵挡基督的世界，我们要亲自见证这个世界的罪恶，这就作为神在幕后审判这个世界的证据啊。所以说才会有上面那一幕，在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耶和华说他已经听见了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但是他仍然要派人去看，就是圣经当中有这种特有的做见证的方式啊。在处死一个人之前，在惩罚一座城之前，要有见证人进去啊。所以说呢，神在审判一国一城，审判整个世界之前，在末日耶稣再来之前，神会把他的使者，把他的教会，把他的仆人拆往这个世界，如羊进入狼群。然后上帝要看看在那个地方的人如何对待他的使者，他们如何对待神的使者，神的教会，神就会以此来决定那城那地的结局啊。所以说呢，神呢按照所听到的审判，但是神呢也会让见证人进入这个世界，以见证他的审判是公义的。我们需要注意另外一点，在这里呢，像耶稣所说的啊，两个使者进入索多玛，索多玛的人要强暴他，但是最终就像耶稣所说的，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坏，一根头发都不至于损坏，耶稣就这么说的，你们如羊进入狼群，你们要做见证，见证这个时代的罪恶，但是在上帝的保守之下，你们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啊。但是那些恶待使者、恶待教会的人有祸。所以说在这场接待当中呢，其实就两拨人，罗德和他的家，还有谁啊，索多玛的其他人啊。所以说罗德的日子也像今天的时代啊，又像洪水之前挪亚的时代。我们看第三节哈，当罗德听了这两位天使不接受他的保护之后，圣经说他就用极大的力量去逼迫他们，推他们，他们这才转向他，然后进了他的家，然后他为他们预备了宴席，并烘烤了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啊。我们来看罗德并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天使，罗德只是单纯的出于爱心要救这两个客旅，他面对这两个不听劝告要以身犯险的来客呢，罗德拼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气，逼着二人来到自己的家，并且预备了丰盛的宴席，用代表希伯来人信仰特有的方式，就是烤无酵饼，来服侍了这两个客旅。我们看到罗德呢，他按照圣经来说他是一个好客的人，而且呢他接待客旅，并且他保留了信仰中的底线，他给人摆上的什么是预表基督的无酵饼。所以说我们看到两位天使呢最后接受了罗德的这种接待和服侍。其实天使是不需要吃东西的，但是神可以使这两个天使呢成为肉身的样式，然后呢让他们接受罗德的服侍啊。所以说你看十九章的时候，你能够跟新约圣经对起来，路加福音第十章哈，说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袋，也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带，在路上不要问人的安，然后就找人去住，说你们要住在那家，吃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怎么样，你们就吃什么。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在创世纪十八章和十九章都在讲接待的事情。那在这章当中哈，我们看到在这两章当中，亚伯拉罕和罗德呢都在接待的事情上蒙了祝福。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啊，讲的就是罗德这件事情。而且我们看到哈，罗德是真心接待，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原文的意思是这个殷勤的接待要用催逼的方式， 我们看到天使拒绝罗德的接待，但罗德强迫他们接受他的接待。所以说罗德呢，在这个事情上跟亚伯拉罕一样，他蒙得了祝福。马太福音第十章说哈，十章四十节，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人因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必得先知的赏赐；人因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就必得义人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一节，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但是呢，我们还要注意一点。我们看创世十八章和十九章的时候，当看到亚伯兰和罗德这个关于接待的事情的时候，你要知道哈，有一点不同，就是亚伯拉罕呢知道自己接待是谁。亚伯拉罕呢是凭着信心仰望基督，并且欢喜快乐，但是罗德不知道自己接待的是谁。你要明白哈，罗德呢很多时候他其实呢，你要说他是信心吧，还真的是不怎么有信心。他更多的这个人呀，信心不足，但是还有一些爱心。但你看到亚伯拉罕呢，是既有信心又有爱心。所以说亚伯拉罕呢比罗德更为有福，因为亚伯拉罕知道自己信什么，盼望什么，追求什么。罗德呢，他只是在不认识客旅的时候，不认识他，只是在接待客旅的时候呢，神让他意外的接待了两个天使。所以说这两个人呢，都是仆人，都是义人，都是得救的人，但在信仰上明显亚伯拉罕呢比罗德更有信心，信得更清楚啊。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好好看，好好听。他们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们这里来的人在哪里呢？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说，众兄弟，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的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到我舍下，不要向他做什么。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我们看第四节到第九节啊。第四节哈，说罗德呢啊，说他们呀两个人呀，在躺下以前哈，说这城的男人，注意这里哈，说这城的男人，索多玛的男人，他们怎么样包围了这间屋子，其中有谁呢？从少年人直到老年人，从这城的直到这个城的尽头啊，每一个男的、少年的、老年的，从少年到老年的，各个阶层、各个年龄的，全都来了。也要说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这些人呢，他在日落天黑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观察过，他们知道城门口来了两个人，两个男人，而且他们一直喜欢这样做事情。所有经过索多玛，在索多玛寄居的人都会遭到这个事情。这个城里的人热衷于这种同性的、变态的、淫乱的、逆性的情欲，从少年到老年，每一个人都喜欢做这种事情啊。第五节说罗德呢大声喊叫，然后说他们对罗德大声喊叫，对他说，到你们这里的男人在哪里啊？注意男人哈，就是夜间来到你们这里的，注意哈，下边是命令，是把他们带到我们这里，我们要认识他们。注意啊，认识是什么意思？男人认识女人就是同房的意思啊，就是发生性关系的意思啊。说带过来，我们要与他发生性关系。我们看到哈，索多玛全城的人都热衷于这种变态的逆性的情欲，像今天世代的某些国家啊，被称为什么灯塔国啊，什么自由民主国啊，老多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同性恋的情欲上就特别热衷啊，在这个世界的某些城市，而且呢还要使用暴力啊，还要强迫。所以说弟兄姊妹，创世纪十三章十三节说啊，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说得很清楚，就是这个同性恋的罪恶啊。你不要扯别的事情，说啊他不是因为同，他就是因为同性恋，就是因为男的和男的这种变态的性行为。而且呢，整个城的人都热衷于这种行为啊。所以说 你看这个耶和华说，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声音是罪恶甚重于我，甚重于我。他要下去看看，是不是像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啊？其实真的是像达到他耳中，达到神耳中的声音一样，是一样的。第六节说，然后罗德出来了，到城门口他们那里，并且将在他后面的门关锁。罗德出来之后，把门怎么样锁住了？第七节说哈，说不求你们了，注意这个词啊，我的弟兄们，你们不要做恶事。我看到罗德哈，极力的保护这两个客旅，他自己来到门外，把门锁住，把自己的身体挡在这些人面前，而且呢，他与兄弟来称呼索德玛全城的人，求他们放过这两个他所谓的客旅。而且罗德说，他们要做的这个事叫什么？叫恶事。罗德说这是什么？这种同性恋淫乱的行为叫什么？叫恶事。第八节哈。说看哪，求你们了。这里你看啊，本章罗德经用这个词叫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求你了啊。说看哪，求你们了，有属于我的两个女儿，就是那还没有认识男人的，指的是没有跟男人有过性行为的处女啊。说让我领她到你们这里，求你们了。然后按着你们眼中看为好的对待他们吧，唯独这些人，你们不要向他们做这事，因为他们已经进入我就那个衡量的这个阴蔽之下。我们看到罗德呢，他不停的祈求，而且罗德已经卑微到了极点，他求索多玛的人放过这两个人，他说他愿意为这两个人舍弃一切，包括他的生命，甚至他说他可以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处女交出来，来换取这二人的安全。他说这两个人是他家中最重要的，是他接待的客旅啊。如果呢你不明白罗德为什么这么做，你去看一下诗日记第十九章，实际上希伯来人以色列人敬畏神的义人呢有这样的传统啊。在诗日记第十九章当中呢有一个记载，就是在基比亚有一个老人，因为要保护啊要去耶和华殿的利未人而舍弃自己的一切啊，他接待那个利未人，而且呢不让他在街上过夜。当他们在家里吃饭的时候，基比亚的匪徒围住房子，要把这个男的拽出来，要强奸他。然后房主，你看诗记十九章二十三节，那房主出来对他们说，弟兄们啊，不要这样作恶，这人既进了我的家，你们就不要行这丑事，我有个女儿还是处女。他说要把他任凭出来。最终那人听不听他的？不听他的啊，不听他的。我们看到，我们在这里看罗德的时候啊，其实我们能够感受到罗德这种爱心，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罗德呢，他那种牺牲的啊，那种牺牲。其实，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是很难过的。其实弟兄姊妹，我在这里我要讲另外一个事情。其实你会发现啊，亚伯拉罕和罗德在神面前他选的是不同的道路。亚伯拉罕凭着信心，按着神的应许在迦南地寄居，罗德呢凭着自己的眼目，为了改善生活品质移民到了索多玛。表面上看，亚伯兰呢在南地，在那个荒地的地方，在迦南那个地方没有住的地方天天寄居，让人感觉挺荒凉，挺孤独。但其实你会发现罗德更痛苦，这选错了道路的罗德，你会发现他为了守住这个信仰，守住一个今天来说基督徒的底线，他所受的苦难试炼远远比亚伯拉罕多。你会发现他最终虽然守住了自己信仰的底线，但是付出的代价非常严重。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没办法，他最后要他卑微的祈求这些恶人，甚至没办法，他说我把我女儿交给你吧，他到了这一步。但是你看亚伯拉罕没有这样的试炼，亚伯拉罕神让他一步步的得胜，一步步的增长，最后甚至在创世纪你看前面十三章的时候，他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的四个王。但是你看罗德，罗德信的太艰难太痛苦， 其实是因为他走错了道路。啊，所以说我们按照神的命令在世过寄居的生活，在教会当中除教认罪，然后你不要去理会那人嘲讽我们，说你们是什么啊，躲在深山老林的什么马哈比什么极端分子。你信的纯正，你遵守神的教训，你按照信心行，神就让你胜过这个世界，而且呢，让你免受这种让恶人羞辱的这种痛苦，你也用不着把你女儿交出来。启示录呢，三章十节说：“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说，我们看到在信仰上，亚伯拉罕是大有信心，坚持真理和原则，神就让他越来越得胜。但罗德哈虽然也是神的儿女，但是你看他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面对这些穷凶极恶的畜类的时候，他的那种善良很多时候是苍白无力的，你知道吗？很多时候罗德这种善良我们只能称作什么呢？无可奈何的善良。面对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打不赢，最终甚至连自己的女儿都要献出去，然后人家也不吃你的情。其实呢，弟兄姊妹，愿我们不要走这样的道路。我们应该效法的是亚伯拉罕，而不是罗德。圣经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做对比，在十八章、十九章放在一起做对比，你会发现，罗德表面上看着挺风光，移民到一个啊生活品质非常好的国家，但其实他的痛苦只有他自己能知道。一个基督徒在这种地方，你简直是生不如死。我不能接受被这个世界的畜生羞辱，我更不能接受把我的家人孩子献出去给这些畜类，我不能接受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而不是像罗德一样走错了道路。罗德呢，虽然是有爱心，虽然善良，也是个得救的人，但是他的结局实在太惨。第九节，他们却说靠近远处就靠边站。他们又宣告，你看他说什么，说一个来寄居的还想要审判审判啊，原文是两个词，审判审判连着用，说现在我们要伤害你比他们更深。他们就用极大的力气压迫在这人身上啊，在注意哈，在罗德身上，他们要靠近，为了要把门砸碎啊，他们要把门砸碎了要进去。所以说我们看到罗德呢称索多玛人为兄弟为邻居，但是索多玛人却轻蔑地说一个外地的在这寄居的，而且呢他羞辱罗德说就凭你还要审判我们啊，谁给你资格把同性恋定成罪啊？今天这种事情太多了啊，自行脑补。我们看到罗德呢极其卑微的祈求，甚至把自己的一切都舍上，而且打算牺牲自己的两个女儿，结果换来的是整个索多玛城的人对他全然的藐视。其实弟兄姊妹，如果在信仰走错的道路，你再想捍卫信仰，那么你要承受的痛苦和代价绝对是巨大的。你要知道，你看看现在那些所谓的什么自由民主国家，那些所谓曾经的基督教国家，那些基督徒，那些所谓的保守派，现在到了整个左派这些邪恶淫乱的东西，这些同性恋的东西，这些共产主义的东西，要把这个要把他们这些国家都吞噬掉，这些基督徒才想起来要捍卫信仰，已经晚了，已经晚了啊！因为整个城市的人都已经成了这个样子的人啊，所以说彼得后书告诉我们哈，这个罗德啊，他常为恶人的淫行忧伤，他住在他们中间，看着他们不法的，听他们不法的事的性，他们的心就怎么样，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所以说罗德呢是索多玛最痛苦的人，他知道周围是恶的，但是他没办法，而且他还得守住自己的信仰，但是呢他也舍不得离开，所以说他活得又纠结又痛苦。然后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哈，这个索多玛的人呢沉迷这种同性恋这种逆性的情欲已经疯狂了啊，说男人是如此去了 女人性生的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啊。在今天呢，有些国家和地区哈，对同性恋这种罪恶是禁止谈论的，而且成为一种政治正确 啊，说不能谈生，你谈这个事情，他有人要告你，把你抓起来。如果连这种逆性的情欲在一个地方能盛行，还不能碰，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已经要被神任凭要毁灭的地方。我之前讲过一个事情哈，四王啊，就像今天传统的这种独裁强国啊，五王呢，索多玛为首的新兴的所谓的什么左派的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其实啊，像这种淫乱的同性恋的这种地方，你看圣经哈，它毁灭的要比那些像四王那种独裁国家要快，因为这种逆性的情欲，它直接干犯的就是上帝创造人的这种秩序啊。而且呢，我们知道哈，这城里的所有人，在创纪十四章的时候，在四王和五王征战的时候，四王打败了五王，然后把索多玛里边所有的人和财物怎么都掳走了。也就是说，索多玛王和索多玛城里的人，他知不知道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神是真的？他知道。他们也经历过这种拯救和神迹啊，但是你看，就像那个索多玛王在沙威谷他试探亚伯兰一样，实际上整个城的人呢都怀着这种邪恶而不信的心。看这里，不要出手。索多玛人不是没见过神迹，也不是没有蒙过上帝的拯救，但他故意不信。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啊。后边就是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啊，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啊，看到没有哈，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罗马书呢第一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行可耻的事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所以说哈，你会发现一个事情啊，有很多曾经呢经历过上帝的神迹，经过上帝的祝福，福音在那个地方呢也曾经传开，也见过很多教会，包括今天很多的西方国家，他其实他们知道他们祖宗信的神是真的，这位基督是真的，但是后来呢这些国家呢逐渐厌弃了纯正的福音真理，有很多的左派的多元包容政治正确的东西，同性恋的东西进去之后，神就任凭他们放纵自己可耻的情欲，并且最终让他们在罪大恶极当中彻底灭去啊。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六节，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去，把门关上，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到房门。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和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天明了，天使催比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迟延不走，二人因耶和华怜悯连续罗德，就拉了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领他们到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我们看第十节到十六节，第十节哈，眼看着呢这索罗马全城的人就要攻破这个房门。第十节说，但那些人啊，就两个使者两个天使伸出了他们的手，把罗德啊拽拉进他们那个屋里，然后把门锁住了。十一节，然后他们将每个在门口的人用什么，用眼瞎哈，原本是忽然的眼瞎，把他们给击打了，从小的直到大的，说他们啊就对找寻找这个路口啊感到厌烦，就是怎么找也找不到的意思啊。 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整个事情翻转了。之前是罗德舍弃一切要保护克吕，但接下来呢是两个使者保护，然后把罗德去拯救。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注意哈，到这时候两个天使才亮明身份。两个天使在罗德行完了这些善事之后，接待完了之后，两个天使才把这种大能的这种神迹行出来，并且亮明自己的身份，接下来亮明身份。所以说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一节说，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客旅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说我们看到呢，这两个使者呢以见证人的身份要见证索多玛全城的罪恶，并且呢第二个是要见证罗德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义人啊。记住哈，这两个天使有两个任务，一个是见证索多玛的罪恶，另外一个是见证罗德是什么，是义人。彼得后书呢二章七到八节也说了啊，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啊，他的义心呢就天天伤痛啊。十二节，然后那些人对罗德宣告说，这地方属于你的还有谁，女婿和你的儿子们和你的女儿们和所有的人，你都要把他们从这地带出去，谁命令是好。注意哈，这也是今天呢神对一个教会对一个牧师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就是说一个牧师，一个牧养教会的牧师啊，仆人，他要把他家里的人和他教会的人还有从外面进来的信徒啊，跟着他一块信的啊，就像这个创世纪说的，用银子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你都要把他们从世界从罪恶当中带出来，让他们引向得救。所以说牧师的职责就是把会众，把自己的家人和会众从罪恶里带出来，用真理引导他们，让他们脱离永远的火刑，进入永生。一个牧师的职责是什么？用真理把自己的家人和会众都带到神的国里啊，不用扯别的，牧师没有其他责任啊。牧师既不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建立慈善机构向外邦人行善，也不需要带领会众追求世界的金钱政治权利，牧师只有一个职责，把上帝给你的人带向得救。但是很遗憾，罗德没有啊，罗德没有。罗德呢在这个层面来说他是一个失败啊。十三节，因为我们要将这地方毁灭，因为他们中间的这个哀嚎声在耶和华面前已经变得非常大，因此耶和华差遣我们要毁灭他。十四节，然后罗德就出去了，对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起来吧，命令是哈，从这地方逃离吧，还是命令是，因为耶和华要将这城毁灭，但他在他的女婿眼中好像一个开玩笑的。我们要需要注意一个事情，跟十八章耶和华向亚伯拉罕说的一样，索多玛城连十个义人找不到，而且呢，我们到这里你会发现，罗德已经找不到一个愿听他传道的男的来了。他当初带出来那些牧人，就是跟亚伯拉罕的牧人吵架那些牧人，还有那些仆人，都在这个城市沦陷了，都在索多玛的罪恶当中沦陷了。而且呢，他这些女婿哈，他是他们的岳父啊。他女婿把罗德所传的这个审判的信息当成一个什么？当成一个笑话。我们看到罗德身边没有一个忠心的同工哈，没有一个真心的都没有。为什么？这是当初走错道路的结局。所以说，一个牧师哈，如果他带领教会，他牧会，他讲道，不是以耶稣为中心，不是为了把会众、把家人、把会众带向得救，而是为了带着会众去改善生活品质啊，或者去移民，或者追求世俗的权利、政治、金钱。那么最终，他教会会全部完蛋。你要知道哈，会全部完蛋。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罗德这些教会，你会发现，除了他之外，没有一个得救的，没有一个愿意脱离作恶的，全是些贪恋世界、藐视真理、没救的畜类，看到没有啊？这些人面对要来的审判，他们唯一的反应就是：“ 没有这么严重。我之前也听过一些畜生跟我说，说你们光啊揪着一些事情不放啊，不让他教会卖干直销卖女王哥的，你们光人认罪啊，你们就是躲在深山老林啊，你们这个样子怎么着，所以说你看到很多人他是没救的。当你告诉他有些罪也能让人灭亡的，他说哪有这么严重啊，这种畜生我们最近见多了啊，他不但不听，他还嘲笑你啊，他嘲笑你。十五节说，当黎明升上去的时候，使者们急忙对罗德宣告说，起来吧，命令是说，带走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两个被找到的女儿，免得你因这城的罪孽被毁灭。黎明了，马上天亮了，两个天使等不及了，催罗德让他马上走，带走他妻子，女婿是带不走了，怎么样，找到女儿，把女儿带走，免得因为罪恶一同被毁灭。所以说弟兄姊妹，你看这个天使对罗德说的这一部分话哈，你要知道一个牧师他的责任就是教养会众，带领会众认罪脱离罪恶进入永生，按照圣经真理去带领他们。如果一个牧师在一个地方传道传了很久啊，没有人信，那怎么办？那你就让你的自己的妻子和儿女得救，谁跟着信就让谁出来，如果没有就自己的妻子儿女得救，这是一个牧师的底线啊。另外一个呢，上帝告诉我们，如果一国一城你所住的地方这种罪恶怎么办，你要跟这些罪恶脱开，你不要因别人的罪恶被牵连失去救恩。在启示录十八章四节谈到大卫伦淫妇的时候也说啊，说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呢，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基督徒别为别人的罪恶买单。我们曾经跟那些犯罪的人离开，那些什么拜牛羊鸽子的、卖牛羊鸽子的、在教会干直销的、那些淫乱的啊、贪财的，不听什么，不听就和他分开，免得与他一同毁灭啊。十六节说，但罗德迟延了，原文是徘徊的意思。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原文就是说啊什么，表示不确定啊，就是不怎么想走啊。说那些人呢，就抓住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和他两个女儿的手，因为耶和华怜悯他，他们就将他带出来，并且将他安置在城外。我们看到罗德他不是自己出来的，都马上到了早晨起来，他不出来，最后没办法，神怜悯他，两个使者把他一家拽出来了。啊，所以说你看哈，十八章十九章，在创世纪就是这一部分，圣经呢，让我们去对比这个亚伯拉罕和罗德，虽然都是义人，都是仆人，也都是得救的人，但是两个人哈，他对这个神的话语的这种反应和遵行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伯拉罕是快速反应，欢喜迎接；罗德是什么？迟延不走，啊。所以说罗德和他的家呢就好像一个教会，罗德和他的家在属灵的事情哈，在上帝的命令这个事情啊，说句实在的就是昏睡的，你知道吧，就是啊、哎、能拖就拖，哎，能不出来就不出来，哎，能不按照圣经信就不按照圣经信啊，能妥协就妥协。所以说罗德在索诺玛过得这么煎熬不是没有原因的。你看到罗德在属灵上他是一个拖延的人，你会发现了吗，他并不是热心于真理和侍奉啊，他这个人其实也没有什么原则，你去看啊，他其实是，所以说你看到他这种没原则，他当时带上人不少，最后这些人怎么都灭亡了。所以说你看罗德的问题是什么，他知道这个城市罪大恶极，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不会悔改的，但是他还是不愿离开啊。彼得后书告诉我们，他天天伤痛，天天伤痛也不离开啊。好，我们看十七节说，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啊。注意十七节哈，十七节这样说的，说然后这事就发生了啊，当他们把他领到外面啊，就宣告 注意哈，十一节开始啊，就讲了这个事情发生了啊，主要讲两使者和他的对话，说两个使者呢已经把罗德带到索多玛的外头，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啊，有个重点，就你看这段对话。接下来我们将讲一个重点，就是天使从神那里领受的命令是什么，然后罗德怎么去讨价还价的啊，以及这个事情导致的结果是什么。我看这个天使说，为自己的生命逃跑吧。注意哈，命令是说你绝对不要向你的后面看，也不要在这个圆形地带停留啊，平原文是圆形地带哈，要往那座山上跑，免得你被扫除。注意哈，这也说那座山，很明显就是十九章亚伯拉罕和耶和华在那里辩论的时候站的那个山啊。往下看，哎，不看一下地图，你看哈，这是已经被毁灭的索多玛平原五城啊，再往南是什么索尔啊，这个地方应该是很大的。然后亚伯兰在哪里？在曼林橡树。你使者让他往这儿逃，但他最后他讨价还价，他往这个地方走，因为这地方很近嘛，就这么一块，但是往这儿跑是吗？是比较远的啊。好，回去吧。往上去。我们可以看到哈，在这里你注意天使的话，天使的话在这里就是神的话，你要注意天使的话里边带给教会的教训。首先呢，基督徒在世界上，你听好哈，你要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灵魂拼命的逃离这个时代的罪恶。注意哈，我们教会从神那领受的原则就是，我们为只要我们能得救，这个时代那所有的罪恶，我们只要是能躲开的，我们拼命的去躲开啊，只要上帝不让我们做的事情，而且呢离开之后永远不要回头。你不要为改善生活品质去移民到一个国家，你要为让自己灵魂得救而逃离这个时代。而且我们在信仰上不要停，不要拖，不要往后看，我们要向前看，向前奔跑。主的门徒呢，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为得救的缘故，不顾一切的逃到山上，逃到教会当中，不要留恋，不要贪恋这个世界的罪恶，尤其那些曾经跟我们有关系，曾经捆绑过我们那些情欲罪恶，既然离开了，就要永远的离开。既然神带我们脱离了这些罪恶，我们就要彻底的脱离，永远不要回去，免得你被一同毁灭。耶稣在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说，那时在犹太的要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拿衣服，你们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者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并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得救的事情啊，在关于脱离罪恶的事情啊，在进入永生的事情啊，我们不要贪图留恋任何跟罪恶有关系的那种利益和享受。对于基督徒而言，除了得救，其他身外之物都不重要，任何的情欲情怀，什么提高生活品质都不重要。如果基督徒沉迷于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灭亡。今天很多人把移民当作什么出埃及啊，还起了个名字叫脱脂啊，然后就一帮所谓的基督徒说啊，移民到西方吧，什么自由民主，什么保守主义啊，这个风景美好，环境秀丽，然后各种环保，吃的也好啊，各种福利，嗯，跟罗德去索多玛一样。基督徒如果沉迷于这些东西，就会让你灭亡，你不能得救。所以说使者呢命令罗德全家跟这个索多玛做彻底的切割，你注意哈，神的命令是让罗德跟索多玛怎么样彻底切割，但是罗德是怎么想？罗德说不要彻底切割，你看到没有哈？我们看，往后看，十八节到二十二节， 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看哪，这座城又小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天使对他说，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因为你还没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索尔就是小的意思。我们来看看神的话哈，前面天使的话就是神的话，说得很清楚，彻底脱离，彻底断绝。十八节开始呢，罗德呢是不是照着遵行吗？不是的，罗德在讨价还价。罗德的意思就像今天说的，哎，这么信太难了，太辛苦了，哎，我信的我心惊肉跳，能不能来点这个轻松愉快的信法啊，让我能够稍微喘喘气儿啊？你看十八节，罗德却说不。注意哈，还有个那求你们了，我的主人们啊！十九节说，看呐，求你了，你看哈，说你的仆人已经在你面前找到了恩典，并且你将你的慈爱放大了，就是在与我在一起的时候对我所做的啊，为了使我的生命存活。注意下面，但是我没有能力逃到那座山上去，恐怕这灾祸追上我，我就死了。我们看哈，亚伯拉罕和罗德呢，都在那个神面前说过，在使者面前说，愿我在你面前蒙恩。但他们对这个蒙恩好像领受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呢，蒙神赐福，大有信心，追求的是上好的福分，信心不断的增长，最后甚至献上自己的长子。但罗德是一个什么？罗德喜欢在属灵的事情啊，能拖就能拖就拖啊。哎呀，不要信的这么真嘛。哎，你这样信太累了，太痛苦了，能不能稍微缓缓啊？就这个样子，你看到没有？神的使者呢，让他逃到山上，让他跟索德玛的这个罪恶彻底做切割，让他能够彻底，让他全家彻底被拯救。他信不信？他不信。他说我不可能逃呢，我逃呢我就死了，这非得在后边追上我，这灾祸我就死了。所以说，你看到罗德就像今天一个牧师一样，他在这个处理教会的事情，他在处理罪恶和罪恶做切割的事情，他其实是没有原则的。他并不是说按照真理坚持到底，他是能后退就后退，能小信就小信。而且你会发现他的这些性格，这些做法其实影响他的妻子，也影响他的女儿。罗德从一开始走错了道路，而且他一直在倒退啊。二十节，你看啊，二十节，看呐、啊，求你们了！你看他就是反复在说，哎，这座城是近的，啊，逃到那里啊，而且他小，他是微小的，让我逃到那里啊，求你了！说他难道不是小的吗？愿我的生命存活啊！我们看哈、啊，罗德他相不相信神能让他逃那个山？他不相信，他认为他逃不到那里去，他认为神的要求太苛刻。他就像今天有些牧师觉得在信仰上，在教会的事情啊，在认罪的事情、啊、没必要这么极端，没必要催得这么紧。他觉得基督徒不应该信得这么辛苦，信得这么惊心动魄啊，惊心动魄。其实有很多基督徒觉得像亚伯拉罕这样信是信得惊心动魄啊，觉得整天这个心脏悬起来，其实不是的。我跟你说，罗德这种信法最后才痛苦啊。所以说呢，亚伯拉罕凭着信心在应许之地不断的寄居挪移帐篷，但罗德呢，他不愿顺服，他只愿意往前走一点，他在信仰上愿不愿意就多追求的，不愿意的，他也不愿意跟这个城彻底脱离。你看一下这个图，所以你看啊，神的命令呢，是让他从这个平原五城啊逃到这个希伯伦曼利橡树这个山上，但是那是往北的，但是他怎么样？他往南逃到索尔，就那么一块儿，啊，他的这个方向跟上帝指示都是相反的，啊，他只是想省点力气，看到他只是想省点力气，啊，好，而且你注意一点哈，罗德反复强调这个索尔他小，他不重要，他小。你看到没有哈？他认为啊，索尔啊没必要毁灭，他觉得索尔这个城成不了大气候，在信仰上影响不了他。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一点，索尔虽然小，但是他的罪恶和索多玛是一样的。索尔是索多玛五城的一部分，从本质上来说，索尔跟索多玛是一样邪恶的。所以说你看创世纪十九章三十节，罗德非要说上索尔，上索尔，他敢在那住吗？十九章三十节说什么？说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所以跑山东里去了。你不是说这个城小吗？没事吗？最后你为什么跑了吗？他住在那，他才发现这地方跟索多玛一样啊。所以说弟兄姊妹，一个牧师、基督徒传道人，包括教会的同工，千万不要糊涂。神让你做什么？神让你到哪里去？神让你安排你去教会，让你去尽可能的去认罪除罪，那一定是对你将来是有好处的。你不要觉得你比神更聪明，或者说在关于得救和认罪身上，你比上帝精明，那是你想多了。所以说我们教会在这几年，尤其在今年，神让我们从整个世界罪恶当中脱出来，神逼着我们认各式各样的罪，从淫乱的罪啊，这个贪财的罪，还有各种的罪，都从其中 脱出来，和这些淫乱的、贪财的、好色的，这些不肯坚持真理和原则的人 从他们当中分出来。为什么？免得将来你跟罗德一样。所以说弟兄姊妹，圣经让我们不断的认罪，不断的除教，看这里是真的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啊。二十一节说，他就对他说，看哪啊，天使对他说，看哪，关于这件事我在你面前也承担了啊，承担了，我不轻负这城，就照着你所说的。二十二节，但要加速逃往那里，因为直到你进入那里之前，我不能执行宣判，这个就是执行审判的意思。所以关于那城的名字被称为什么？索尔。神说比拉就是索尔。索尔什么意思？不重要，无意义啊。罗德把这城说得很小，其实这个索尔他的罪恶真的不小。所以说我们看到神呢要求罗德彻底的脱离索多玛的罪恶，免得被毁灭，但罗德强烈要求有另外一个方案。所以说天使呢就按照罗德的要求让他不完全的脱离啊。这里呢其实你会发现哈，人也都是人去听神的，听神的使者的，反而到这里成嘛，成了神的使者呢去照着罗德说的去做啊，其实很不正常。为什么呢？其实弟兄姊妹，神在这里呢就任凭罗德按照自己的意思去选择道路，而且接下来这段事情记载在圣经当中，让我们看结果。所以说弟兄姊妹，罗德又一次选错了。罗德呢这一次选择对他以后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你会看到对他的妻子的结局影响，对他女儿的结局影响，而且对他的后裔也有影响。你会发现罗德呢他总是在凭着自己的意思去选择，并不是凭着信心对神上帝的话语去遵行，而且呢罗德很多时候对神的应许是不信。所以说他选择索尔，他认为索尔不重要，影响不了他，但索尔其实跟索多玛是一样的。所以说整个这段对话呢，你要注意哈，罗德无论是他迟延不走，还是他跟天使这样的讨价还价，他要求缩减审判啊，他要求走近一点，其实既不符合信心，也不符合上帝的公义，而且跟神的旨意是相反的。留下这个索尔是个很大的后患，罗德的后代其实就受这个索尔的影响，索尔里边有什么？有索多玛的罪恶。因为索尔本质上是索多玛的一部分。好，我们看23-29节，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平原全地观看，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倾覆罗德所在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当中出来。 我们看二十三到二十九节哈，二十三节说呢，然后这个日头啊就在这个地方出来了，而且这时候呢，罗德已经进入了索尔。二十四节注意哈，然后耶和华就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注意哈，是像降雨一样铺天盖地的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之上。二十四节告诉我们三位一体上帝的真理，因为在地上降临的耶和华从天上耶和华那里用圣灵的大能将硫磺与火铺天盖地的降在索多玛和俄摩拉之上。在这里面就有一个真理在里面，就是关于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理。这位在地上向亚伯拉罕显现的耶和华用圣灵的大能从天上那位耶和华就是圣父那里将硫磺与火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二十五节他倾覆了这些城邑和整个这个叫圆形地带就平原地带，并所有居住的这些城里的和地上那些发芽的植物，发芽的。所以说弟兄姊妹，索多玛的这个审判其实呢和之前那个洪水的审判一样，都是预表末后的审判。彼得后书三章七节说，直到直流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啊。彼得后书三章十节，但主来的日子就像贼来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一切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就该当圣洁和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融化。这里是预表幕后的审判，硫磺火湖的审判。彼得后书二章五节呢，提到挪亚，提到罗德啊，说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曾叫洪水临的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一人淫行忧伤的异人罗德，因为那异人住在他们中间，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一心就天天伤痛。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注意哈，不是光把不信的外邦人审判，包括那些所谓的基督徒但是不敬虔的、不认罪的、不出教的、不真正悔改的，同样要遭到审判。在创世纪十三章五节，当罗德的牧人与亚伯兰相争的时候，我们知道罗德有很多的财物，有很多的人，他也有牧人，但是最终呢他没能带出一个来。在创世纪十四章，当亚伯兰击败四王的时候呢，也把罗德的这些啊财物和人口呢给带了回去，但罗德最后这些人也没有出来。所以说审判呢，在末日的时候不仅仅是把不信的审判，也要把那些不真信的、不敬虔的人去彻底的毁灭。二十六节，但是他的妻子从他后面观看了，他就成为了盐柱。耶稣在新约的时候点名提过罗德的妻子。耶稣在谈末日审判的时候提到罗德的妻子，啊。罗亚文十七章三十一节，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记住哈，在信仰道路上不要回头，在脱离罪恶道路上不要回头，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要拼命的往前走，不要妥协，不要回头，要不顾一切的逃离这个时代的罪恶。希伯来书十二章四节，你们有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圣经告诉我们要竭力的抵挡罪恶，而不是像某些畜生说的，他们管除罪认罪叫极端。所以说弟兄姊妹你注意哈，罗德的妻子呢其实是非常贪财的， 罗德妻子当然知道索多玛是罪恶滔天的城，他也知道神的使者告诉他不能回头，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往后看，因为他的钱财很多。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哈，六章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余有时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到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你要注意哈，罗德妻子有这样灭亡的结局跟罗德是分不开的。首先呢，当初罗德他在移民索多玛的时候啊，为了改善生活品质就已经把他妻子带坏了。然后后来的时候，天使让他跑到山上去的时候，他又拒绝了天使的命令，选择跑到索尔。你想想，一个男人如此，那个女人一定比他更不行。虽然说一个牧师哈，他的眼目如果在世上的好处当中，他的会众，他的妻子一定比他更贪财。如果丈夫爱世界，妻子一定加倍的爱世界。而是女人在贪财的罪当中很难走出来。所以我们来看圣经呢，把两个人亚伯拉罕和罗德作为牧人作为仆人放在一起，实际上也是一种对比。而且不单两个人，男人是对比，两个人的妻子也做对比。你看看撒拉和罗德的妻子作为对比，罗德妻子连名字都没有啊。所以说这个男人在信仰上是小信的，是退缩的，是妥协的，这个女人就会彻底的不行。而这个女人在信仰上是根本没有办法坚持到底的。一个家当中只有男人带头起来信的时候，这个女人才能信得更真。如果这个男人都不信，那个女的很难信到底的。二七节说，亚伯拉罕在黎明的时候早早的起来，来到那个地方，就是他侍立在耶和华面前的那个地方。二十八节，他从索多玛和俄摩拉上面向下观看啊，在整个圆形地带，就是个平原上上面去看，他就看见说，看哪，那地浓烟往上升，如同烧窑的浓烟。这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结局。但是哈，当谈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时候呢，我们要看一看耶稣讲的。耶稣经常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些城还容易呢。耶稣说那些城是不是外邦人的城呢？不是的，耶稣说那些城是一些以色列的城。所以说你看马太福音第十章，你会注意哈，其实呢，耶稣呢用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这种刑罚来谈在以色列当中不接受他福音的那些城，还有那些不悔改的城，不真正除罪悔改的城。耶稣告诉我们，无论在旧约还是在新约啊，只要人是不敬虔的，他的结局就如同索多玛和俄摩拉。如果一个人啊，一间教会他说自己是信耶稣的，他还是不敬虔的，那他们的结局将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还要惨啊。马太福音第十章呢，耶稣差派门徒啊去出去传道，让他们到以色列的乡村去传福音。但是呢，说凡不接待你们的，不听你们话的，你们离开那家，就在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剁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时代，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有很多的教会和牧师、基督徒，他对于那些明显是从神来的恩赐，明显是出于神的那种真理和责备，他毫不在意。啊，所以说我们过去这一年，无论是一些牧师、基督徒，还是一些宗派，只要他们不尊重我们从神来的这种领受，只要是神让我们认罪悔改除罪除教的这些教训他们不认可，我们就剁下脚上的尘土，把他们当外邦人啊。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很 显然耶稣当讲到这个审判的时候，他的重点不在于不信的外邦人。耶稣说那些在以色列不接受福音的人，不接受他真理的人，下场会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还要惨。在今天，那些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不敬虔的，不真正认罪悔改出教的，他的下场要比索多玛和俄摩拉还要惨。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来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今天这个时代呢，当我们教会传道的时候，我们真的见过这种人。这种人呢，他想尽一切办法去挑刺儿，去嘲讽，去谩骂那出于圣灵的恩赐，而且凭着自己的恶意和情怀抵挡出于神的教训。马太福音十一章十八节啊，耶稣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之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是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这是以色列的城哈。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哥逊拉你有祸了，伯撒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耶稣说哈，那些藐视圣灵恩赐的，藐视那出于神的教训的，那些教会基督徒和牧师，他要比外邦人受的惩罚还重。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三节啊，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的。如果一个教会一个牧师，或者说一个宗派，或者一群人一个基督徒，他不但拒绝认罪悔改，他还自我感觉良好，而且自己觉得自己很高贵，他必坠落阴间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在创世记的第十九章，耶和华差遣两个天使去索多玛，在路加福音十章，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去以色列的地方传道，传完之后说那里的以色列人不接受你，你就跺下脚上的尘土，说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城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呢。啊，耶稣告诉我们，听过真道的，领受过圣灵恩赐的，看见过教会所赐神迹的，还拒绝悔改的那些基督徒，他要遭到比索多玛更重的报应。二十九节，然后这事就成就了。当神毁灭这个平原诸城的时候啊，这也是呼应的十九章十七节哈，说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观看，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上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十九章十七节说这事发生了，然后二十九节也说这事发生了啊，说神就纪念亚伯拉罕，神纪念亚伯拉罕，将罗德从倾覆之中啊，原文是赶出来哈，赶出来，确实是撵出来的啊，他自己并不出来。在倾覆那些城，就是罗德住在他们中间的那些城。圣经告诉我们，二十九节告诉我们，罗德不是自愿出来的，罗德是被天使硬生生的给拽出来的，而且他并不是说心甘情愿的离开，他是在拖延。但是神是因为纪念谁呀？亚伯拉罕，才把他救出来。所以说，亚伯拉罕和罗德这两个人，明显亚伯拉罕在神面前比罗德更为有益。创世记二十二章十八节，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就因为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祈求，所以说神拯救了罗德。在今天呢，神会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缘故来拯救我们这些信他的人。看这里，好，我们看三十到三十八。罗德因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他父亲不知道。 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进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好，我上最后这几节哈，我们来看三十节。然后罗德就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并与他在一起的他的两个女儿，为什么？因为他惧怕住在索尔，就住在洞穴里，他和他的两个女儿。我们来看哈，罗德呢反复强调索尔对他影响不大，但是其实索尔真的和索多玛是一样的。罗德在索多玛看到那群人那种可怕的情况，在索尔是一样的，所以说罗德呢非常恐惧，他逃到山洞里去住，但是这是他自己选的。当时神让他彻底脱离的时候，神要为他毁灭这个平原五城和索尔的时候，他非要留下索尔，但事实证明索尔和索多玛是一样的货色。所以说你会发现罗德呢没有信心，在真理上不彻底，没有原则。所以说罗德在世呢就像很多基督徒一样，虽然信神也侍奉神，但是活得艰难，活得纠结，活得痛苦。罗德和亚伯拉罕选的道路不同，对神的话语的顺服不同，他们的教会的结局也是不同的。三十一节，注意哈。然后那头生的对那小的说：“我们的父亲已经变老了，又没有男人按照这个地方的道路啊，也可以说是这个地方的习俗吧，这个地方的道路啊，就没有男人有办法进到这里，进到我们这里。”所以说，你看哈，他的女儿说话做事跟信仰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比人的道理还人的道理。说父亲老了没男的进来怎么办？我们就要自己想办法。他的言论跟神都没有关系啊。三十二节说：“来吧，这也是一个强调的命令，是哈，我们必须让我们的父亲喝酒，让我们和他一同躺卧吧，是命令，是哈，然后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父亲存留后裔啊。”停顿行，我们看到这是他的长女哈，没长子，那长女在家里就跟长子一样。他的长女要求他的妹妹跟他一起把他父亲灌醉了，然后跟他父亲睡觉，为了什么？为了能生后代，完全不敬畏神啊。利未记十八章第六节：“你们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也要说这两个女儿，你看她的信仰，对神有没有敬畏？没有。对罪恶有没有羞耻感？完全没有。这从哪学的？从索多玛学的啊。这是罗德当时选择这个城的后果。三十三节，然后在那个夜晚，他们就让他们的父亲喝了酒，然后长女就进去跟他父亲躺卧，当他起来他不知道，而且还做的悄无声息，他父亲根本不知道啊，直到第二天就防着了。三十四节，然后事情发生了，第二天那长女对小的说：“看哪，我昨夜已经给我父亲躺卧了，今夜我们必须再让他喝酒，然后你要进去，你要和他一起躺卧，都是命令，是哈，然后我们就可以从我们的父亲存留后裔啊。”听着行，他不仅自己做这个恶事，他还教他的妹妹去干这个坏事。三十五节，然后在那个夜晚，他们又让他们的父亲喝酒，然后那小的就起来跟他父亲一起躺卧，当他起来他不知道，整个事情哈，罗德完全不知道啊。罗德的小女儿呢效仿他的姐姐，向他父亲行了这恶事啊。但是有一点，罗德这两次都喝酒了，罗德没有拒绝他女儿去灌醉他。其实作为一个牧人哈，是不应该喝酒的。民数记六章三节，他就要远离清酒浓酒，也不可喝什么清酒浓酒做的醋，不可喝什么葡萄汁，也不可吃葡萄鲜葡萄和干葡萄。以弗所书第五章教导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挪亚因为醉酒也露出了下体。所以说呢， 罗德喝酒这事情是不对的。我们看到罗德呢，今天来说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牧师，他没有原则啊。36节，然后罗德的两个女儿就从他们的父亲怀了孕。37节，然后那个长女生出了后裔，他就宣告他的名字为挪亚，宣告就大声宣告的意思哈。直到今日他是亚门人的祖先。挪亚是什么意思啊？他父亲的，就他父亲的孩子，从他父亲而出的。我们看到这个长女，她根本就不觉得是羞耻，她反而觉得什么很荣耀啊。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乱伦在索多玛来说是平常的事情啊。38节，然后那个小的她啊，女她也生出了后裔，她就宣告她的名字叫便雅悯。直到今日他们是亚门之子的父或者祖先哈，便雅悯。我看到小女儿呢也以这种恶事为荣。便雅悯是什么意思啊？注意哈，我亲人的儿子，就是从他的至亲，从他父亲生出来的意思。亚门是这个亲属的意思啊。我们看到这两个女儿她做的事情啊，她根本不觉得羞耻，而且她两个女儿生的名字她还把这个事情作为一种荣耀去宣扬啊。一个名叫我从我爹生的孩子，一个名叫我的孩子是从我至亲生的啊，就根本就不知道羞耻。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注意哈，罗德逃出了索多玛啊，最后带着两个女儿到了山洞。其实两个女儿呢，她已经沾染了索多玛的罪恶。你要注意哈，她已经沾染了索多玛的罪恶。你看罗马书说的很清楚哈，索多玛男人的罪恶是什么？男和男彼此贪恋，行可耻的事，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索多玛的女的难道就没有恶吗？索多玛的女的是什么呢？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成为什么逆性的用处。你要知道哈，罗德的两个女儿呢，虽然还是处女，但是她里面是有淫乱的，是有情欲的。其实作为一个基督徒哈，你要注意一点，作为弟兄呢，要远避淫行，而且呢，尤其要拒绝那些同性恋的罪恶对我们的侵蚀。作为女人，圣经说要守住你顺性的用处，不要变成逆性。你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你会发现哈，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的女的，她应该是保守的，不暴露的，然后在男女之事上去谨守自己的，在婚前呢守住自己的处女之身。什么叫把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呢？就是女的主动去追男的，女的呢甚至不顾羞耻的跟男的去同住啊。你看到今天，我要知道在今天有很多的年轻的女的，尤其是在那些西方，那些年轻的女孩真的是弃了这个顺性的用处变成逆性的用处，跟不同的男人去睡觉啊，把这个婚前性行为啊，把这淫乱的事情当成一种司空见惯的事情。其实索多玛不仅男人是有同性恋的罪恶，女人呢也是有这种淫乱在里面啊。所以说我们看到两个女儿呢，她对于这种乱伦，对于这种淫乱，实际上毫不羞耻，而且她主动的有计划的去做这个事情。这两个孩子的名字呢是他女儿起的，不是罗德起的啊。很有可能呢，这是在罗德去世之后这两个孩子出生的。因为罗德如果知道这个事情，他不会给孩子起这种名字了，估计罗德就要气死了啊。所以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结局已经到了，我们看到这两个人的结局，亚伯拉罕和罗德的结局。两个人呢都是牧人，都是神的仆人，两个人呢都被托付了很多的牛羊仆婢啊，就像今天的一个教会的牧师，两个教会的牧师一样。但是罗德的结局是惨的。罗德家里，我跟你告诉你，只有罗德自己是得救的，没有一个跟着他出来的。他的妻子灭亡，他的女儿啊也是不信的，也是邪恶淫乱的。所以说你会发现罗德他当初带出去的很多，但是他那些牧人，他那些女婿都随着索多玛的覆灭化为灰烬， 他的妻子成为一根岩柱，就剩下两个女儿在他晚年的时候行出了这样丑恶的事情。所以说像格林多前书三章所说的，罗德一生的工程是全部被拆毁的啊。圣经说呢，个人要照着自己的功夫得赏赐啊，谨慎自己去建造，有金银宝石的建造，有草木合接的建造啊。罗德的工程呢，就是被火发现，然后完全烧毁，他仅仅是自己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创世纪十九章结尾的时候，圣经特意把这个事情记载在这里。首先一点，让我们看罗德和亚伯拉罕不同的这样的结局。亚伯拉罕是得救，而且大有赏赐，大有信心。但罗德呢，只有得救，其他的是完全的失败，而且在世坚守信仰守得很艰难啊。圣经呢在这里呢特意记载了罗德和他两个女儿生出摩亚和亚门这个事情，是为了提醒后世的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要面对摩亚人和亚门人。在这里呢，神就借着圣经提醒以色列人，让他们看摩亚人和亚门人的起源是什么。这两个民族是从淫乱生的，而且这两个民族后来是以色列的世仇。圣经呢记载这事，让以色列人留意这两个民族的祖先，就是他们的两个女人在怎样的状况下怀孕并生下这两个人。所以说摩亚和亚门啊，虽然呢是罗德的后裔，但是他们是由他们两个母亲养大的。他母亲是什么样的人呢？利未记十八章第六节，你们都不可露骨肉之亲的下体亲近他们，我是耶和华。他的母亲是继承了索多玛邪恶淫乱的人，他们把这种乱伦当作平常。所以说他两个女儿虽然逃出了索多玛，但是没有摆脱索多玛的罪恶，在这种淫乱的事情不仅不以为耻，反而主动的献身，而且在怀了孩子生下孩子之后高调的给孩子起名叫从他父亲生的。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成什么逆性的用处，女人在神面前应该是自守的，而不是去迎合男人的。所以说这两个女孩呢，就像今天这个时代的那些西方的白左小清新，也像中国很多的女的啊，那些外邦的女的不知羞耻。所以说弟兄姊妹，在历史上摩亚人和亚门人呢侍奉极其邪恶的基摩还有这个米勒公，而且呢用淫乱勾引以色列人吃祭偶像之物，最终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看民数记二十五章。所以说你看申命记到二十三章的时候说得很清楚啊，外甥受伤的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私生子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直到十代都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亚门人和挪亚人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过了十代也不行，因为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没有拿食物和水在路上迎接你们，因为他们又因为他们雇了王上米索不大米的皮多人比尔的儿子巴兰来咒诅你们。这两个民族用邪恶用偶像淫乱来影响着以色列。申命记二三章六节说，你们一生一世永不可求他们的平安和他们的利益。所以说圣经记载摩亚人和亚门人的起源，是让我们看清他们的母亲，因为这两个人这两个民族是由罗德的两个女儿教导起来的，而罗德的两个女儿他们本质上是索多玛的一部分，但是呢神还是存留了这两个种族，因为在他们当中有神要拯救的人，其中一个是摩亚女子路德，被记载耶稣的家谱当中，另外一个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三十七节和历代志上十一章三十九节的亚门人喜乐。亚门人喜乐啊，亚门人喜乐。好，弟兄姊妹呢，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